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呢，要邀请你聆听生命的故事。我们要继续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是在今晚呢，邀请你继续聆听的是黄明正牧师的生命故事。出生在台湾彰化乡下的这个孩子，却成了在监狱里面能够辅导祝福受刑人的牧师。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生命故事。在台湾，黄明正牧师被称为是台湾的监狱先生、监狱天使。曾经为了贴近受刑人，他请警察大学的同学安排他在少年关护所住一天，与少年犯同吃饭、同寝，借此建立同理心。至今，他辅导超过2000名受刑人以及200多位的死刑犯。黄牧师他主张，看见罪，但更看见被罪捆绑的人。根据统计，经过黄牧师辅导过的更生人回笼率只有 3%。 这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生命。究竟黄牧师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机缘下被神使用呼召成为一个监狱的侍奉者？今晚就让我们继续来聆听黄明正牧师讲述他的生命故事。
最多的跟难民是从越南来的，他们坐了三板船到第三世界以后又申请到美国来。那我的这些难民的，我的所谓的 client 大概有说好几百个，借了机会去关心他们，要把他们带来教会。所以做了大概有八九年那个难民的工作的时候，我就越加体会这些人的痛苦，好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几乎是九死一生。难民在海上的时候被那个说海盗哈杀害了，丢到海里面去，或者甚至因为经过海难以后死掉了，等于能够到美国来是九死一生了。所以我们都应该怜悯他们。这些难民有时候他们经历很多的愁苦，可能有些时候都有所谓的创伤压力症候群的，经过很多的风波来了以后。有时候特别举到一个人的例子，他连他的名字到现在我都还记得很清楚。他就是平常打电话的时候他都会很凶。有一次刚好看到他报告说他另外又生了一个孩子，太太又生了一个孩子。因为你在美国的难民都要给他补助，补助是根据家里面有几个人口，那新生多了一个，我们当然要多加一点福利给他嘛。所以他报告说他生了个孩子，哦，我会处理，我会处理，好，我多加一个福利给你。后来我就心想，这个人态度那么凶，我今天应该要用什么方式来解决彼此之间的一些好像不合呢？就圣经上说，我们要以爱胜恨嘛，以善胜恶嘛。逼迫你的，你要为他祝福，为他祷告。所以我就找到一个机会，我就买了市场上面的两只鸡哈，我就去看他，跟他说，你就好好的煮一鸡汤给你太太补身体。他一看你，哇，都觉得很新奇，这个官员用不着来我家里边来探望我。从此以后他打电话来都很客气。不但如此哦，他要离开我们那个 Sacramento 就是州政府的所在地的时候，要搬到洛杉矶去，他跟我说，啊，某某人我要搬家了。我说好，没问题，我会把你的卷宗啊整个移到那个洛杉矶那个政府那边去的。他说我想见见你。我说啊，不必了，那个整个文件我都会寄。他说我一定要看看你。哦，真的吗？啊，他要来，就拿他一包东西。我说我不能收你的东西。他说不，这是我钓的鱼，所以我没有用钱买了。 因为他们越南的人很会抓鱼，很会钓鱼，一大堆鱼给我说啊，你一定要说，一定要说啊！我盛情难却的带回去办公室，跟我们长官说，这人家钓的，所以看怎么办。他说那送给大家好了，所以一个人一条，我就带回一条。所以呢，化解冤仇啊，遮盖过错，还是要用爱。刚好我以前在乡下的教会嘛，所以我就先跟家乡的教会说，哦，我有两个礼拜的时间是放假，我要回家乡跟我们家乡的小孩子谈一谈，因为毕竟我是小孩子的时候那个信主了，就还没有给我回的时候，我的感动很深呢、啊，我就赶快就回来了。回来以后下了飞机啊，圣经一句话就感动我的心，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释放，叫受压制的得救。我心里面就想，这受压制的这人是谁啊？所以也想到，哦，应该是监狱的人。所以我就打电话给监狱里面的我那些以前请他大学里面的一些同学，那他们当然有一次狱政系的就当了这个监狱的官员啊，当了监狱的这个所长的典狱长的齁。所以我就后来第一场演讲是在台北土城看守所，就讲完了以后一直讲下去，讲下去以后我才回到我家乡的教会去跟他们传讲。那讲完以后要回美国之前，我先到台北来，而发现那边有个更生团契，也碰到一个就是更生团契做驻监传道的一个姊妹。更生团契就是由一个以前是典狱长的，到后来提前退休以后创立了一个更生团契，专门在做监狱的教化工作。我说这样很难得，他就跟我说，那你回台北的时候要不要去看看他。所以我回到台北来说，我就打个电话，没想到我打电话的时候啊，更生团契的人回应我说，哎，我们的创办人陆伯伯不在呢，我正想要跟他说，那你就帮他问候一下吧。我正想说问候完以后我就要挂了电话，没想到他跟我说，哦，等一下等一下，我们陆伯伯牧师回来了，请你等一下。这个电话接通以后，那个陆伯伯一听啊，我去做监狱工作，非常的高兴的说，那你要不要来一下跟他见面的时候啊，一起谈啊，一起谈。就说他现在年纪已经快70岁了，那像一部老爷车开的还可以，但不晓得哪一天会抛锚。就问我们说，你们回来台湾做什么？我们说我们回来关怀宣教，那我们也做这个监狱的工作。他就说啊，他有个感动啊，你就是那个要借我棒的那个人。计划说要回来台湾嘛，只是说回来做两个礼拜的这样短期的宣教，顺便就是去监狱啊。因为下了飞机啊，圣经一句话就感动我的心，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释放，叫受压制的得救。我心里面就想，这受压制的这人是谁？应该是监狱的人。所以我们就很惊奇啊，就吓得不敢讲话、啊、所以他就安慰我们说，没关系没关系，你们回去美国祷告祷告，如果是有感动就要顺服哦。机上的时候我太太就说了，我们不会回来。我说不会的、啊、所以没想到后来他又写信来，就是写信来、哦、我们董事会已经开会通过了，邀请你回来，请你在两三个月之内给我们回答。哇，我们那个时候就在美国啊，就开始祷告啊，就心想这样子好了，就给回信说，如果你们真有感动，我愿意顺服，不过请给我两年，因为我才开始设立一个布道所，再给我两年把一切事情弄好了，那加上我把政府的工作把它结束啊之后啊，我再回来好不好？他说没问题，我们已经等了好几年，再等两年没有关系的。所以后来在1988年。我们全家就结束美国那一切，就回到台湾来了。我们的孩子啊，刚开始要回来的时候，我特别是女儿那个时候也比较大一点了，她就有一点点反抗。她说：“你们要回去，上帝有感动你们，可是上帝可没有感动我啊！你们把我跟我弟弟送到孤儿院去好了。”所以有时候很不容易啊。但是父母亲我们要回去的时候，就是我的岳父岳母呢，他们在美国也跟我们住啊。本来我们要回台湾的时候，那个我岳父说，哎，台湾的人才很多，为什么要找你们回去？ 我岳母就说，上帝比我们更大，如果上帝要呼召他们呢，我们不要随便乱说话。所以后来大家都只好说，如果上帝愿意呼召我们从美国回来，我们这是神的呼召啊，神的恩典啊，要给我们呢、啊，我们何乐不为呢？所以后来我们就接受了他们的祝福，我们就回来台湾了。但是我的女儿她刚开始有点这个悖逆的时候，后来因为她也在学习顺服，因为她也经历到很多人为她祷告，结果后来全家又高高兴兴的1988年就把美国那一切结束，就回到台湾来。
用神灵与火为我施洗，让我充满天上
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希望能够透过每一个真实的生命故事祝福着你的生命。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刚才呢，我们在生命的故事里一起聆听的是黄明镇牧师的生命故事。这位生于1944年的黄明镇牧师，在1988年的时候，他从神领受了一个很特别的呼召，监狱福音事工。在这之前，其实神已经在装备他了，神带领他在神学院受装备，在教会的侍奉当中学习传道，在难民营当中学习神的怜悯和爱，与难民互动。那么接着他带着家人从美国回到台湾，开始了跟生人团契的侍奉，这又是什么样的经历呢？让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继续聆听黄牧师的分享。今晚感谢你的收听，愿上帝祝福你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我们就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相会。